上一次，孙牧师已经跟我们大家，开始了这一个新的一段的信息，我们关于教会的信息。那么前一段呢，我们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讲起来建造啊，我们首先建造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信仰太重要了，信仰决定什么？记得吗？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形成习惯，习惯变成自然，自然形成我们的品格，这品格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个深层的信仰坚实的基础的立定是非常重要。那么信仰和宗教有一点不同，信仰是我们与至高权威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用信心，因为他比我们大，你用信心跟他建立关系，你要仰，因为他比我们更高啊。所以信仰是与至高权威者之间的关系。人生之道我们是有限的，如果你不知道至高的权威是谁，你的人生一定乱掉了，因为你自己不是人生的主宰，你怎么来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去你也搞不清楚，人生到底怎么走你也不太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悲剧，那么这一切悲剧的总根源就是因为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误把人当作至高者。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我们以为他是至高者，他的思想成为一切的真理，他不是真理啊。所以我们发现他难免三分过犯，岂止哪有三分过犯，可能还多了一点点，对不对？啊，多了很多，对吧？所以我们跟着一个相对的人，不应该是绝对权威的对象，那么信仰错掉了，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啊。那么宗教是这个信仰的外在的表达啊，所以我们有一种虔诚的方式来对待，来表达我们对至高者、对权威的那个态度，就形成了我们的宗教。所以那个东西并不重要，信仰的实际的关系是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立稳，使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漂浮了。然后呢，我们讲到建立我们的家庭，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家庭如果生活的不幸福，咱们说家和万事才兴，家不和呢万事就衰败啊。所以我们很多今天看到经济各方面都挺不错，可是家庭不幸福啊。那么家庭怎么建立呢？首先在与至高者的关系建立好了以后，我们个人的人生立稳了，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那里建立了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家庭就开始建立起来。因为家庭也是这一位至高者所创造、所设立、所命定、所祝福、所帮助等等这一切。所以一个人是有限的，每一个谈恋爱的男女，现在有没有正在谈恋爱的男女请举手，有没有正在谈恋爱？哇，这个感谢主啊，还有人结了婚之后还在继续恋爱的啊。这个当然我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这个恋爱的过程里边，没有啊。先结婚后恋爱的也有啊。
恋爱是个过程吧。
对，那么通常我们理解的恋爱就是说在走向婚姻之前，预备婚姻之前的这段过程叫做，我们就把它称作恋爱，对吧？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任何一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的男女，大概都不希望自己的婚姻是一个非常痛苦，最后是一个互相伤害的结束，对吧？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走进恋爱关系，但是呢，为什么婚姻却成了恋爱的坟墓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无知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我们没有爱的力量可以使我们那个爱的关系坚持到底。在这里我们说，他造物的上帝是一切爱的源头，如果你不跟他接上关系的话，你发现很快你的爱就枯干了啊。孙牧师跟我们讲过啊，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盐什么鱼，哎，蜜月的时候是什么盐什么鱼，胡言乱语啊！结了婚一段时间， 冷言冷语啊，默然不语啊，然后冷言冷语，然后粗言秽语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你发现你没有爱的供应，你的婚姻是渐渐走向枯干的，因为你没有力量继续支持他，而他继续的需要你给不出去，完了啊！我们几乎所有的家庭都经历这样把你的爱吸干了的那个痛苦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弟兄姊妹，跟爱的源头建立关系，那跟他连上关系，你就不断的被新的爱、新鲜的力量来滋润，你的家庭可以重新燃烧起恋爱的火。所以我们的孙牧师感谢主啊，勇敢的举手啊，继续恋爱下去，是吧？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建立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才能幸福，我们的后代才能幸福，我们周围的人才能因为我们得福气，我们的长辈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得到安慰，我们的晚辈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得到那种平安全感啊，所以他们的心才会比较安定。那么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呢，来讲关于建立教会。教会上个星期孙牧师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开始啊，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批人，重点，因为英文里边这个 church 它常常跟这个教堂联系在一起啊，其实教堂并不是重要的，人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教堂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儿聚集嘛。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你说下班了去哪里？回家啊，回家，家是指的那个房子吗？啊，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家人在那个房子里边生活聚集，所以那个地点就变得很重要啊。常常我们说回家，就是指的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地方，那比较相对稳定聚集的那个地方。那么教会也是这样，它是我们属灵的家，因为圣经里边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是一个回家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慢慢的把教会变成了一个举行宗教仪式、敬拜上帝的一个场所。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教会应该是一个属灵的聚集的地方，是基督徒回到这儿来，好像我们的心灵回到家里边一样。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互相称对方是弟兄姊妹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同被一位圣灵所生。所以今天在读的经文里边，尼哥底母的那段经文里边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是蒙一位圣灵重生了，那么我们有了生命。家的最重要的概念，当然这个李玉和的家是不一样的啊，香港人不知道我说什么啊，大陆人都知道，这个因为他们一家三口人都没有血缘关系，是吧？那是革命家庭，那个不一样啊。这个正常的家庭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有血统的关系，夫妻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统关系，但是因为有孩子的缘故而他们有了生命互相的连接。那么爱的关系是一个家庭，生命的关系是一个家庭凝聚在一起。其实教会也是这样，说我们上一次孙牧师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其实圣经里边觉得教会这个概念呢非常不容易把它正确的把握啊，所以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形象来比喻来描写教会。弟兄姊妹能不能记得啊，圣经里边用哪一些比喻来比喻教会呢？上次孙牧师主要用了身体啊，还有什么啊？心腹，心腹就是新娘子啊，谁的新娘子呢？是基督的新娘子，是吧？那么这个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教会和基督之间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 啊，那个爱的深沉的那个关系，那个爱的独一性那个关系，那个所属的关系，那个圣洁的关系，专一的关系，在心腹的描述里边就体现出来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缺乏心腹的那种的感觉，啊，我们盼望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常常一提到耶稣要再来了，很多人害怕，哎呦，这个世界末了了，耶稣要来了，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就缺乏心腹意识。那，因为作为一个新娘爱她的新郎的时候，她是渴望见她的面的时候，对吧？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是很渴望见到对方？如果不渴望，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对吧？所以一定要渴望，对吧？所以这个约翰啊，这个他写到启示录写到最后的时候说：“主啊，我愿你来。”那就是心腹心态，对吧？好，心腹还有什么？哎，树与枝子的关系，因为它是我们的本体，我们是它的结果，啊，这是生命供应的关系。还有什么？
家庭，
这里是一个家，是永生神的家，啊，这是指的我们生命彼此的那种关系，啊，还有什么？
国度，
啊，是指的权柄的问题，啊，说到国度呢。在上帝的眼中，地上只有两个所属关系，一个是我们属于上帝的，一个是离开上帝的。离开上帝的人，其实我们并不属于撒旦，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属于撒旦的啊。但是撒旦用欺骗的方式，用我们内心的欲望暂时奴役一批人啊，所以他成为这世界的王，用罪恶的方式，用诱惑人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那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撒旦的手下把人拯救出来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国度的所属观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黑暗的势力，而是我们属于光明，属于耶稣基督永远生命的国度里边。那么这个国度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延伸的部分。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啊，使我们理解教会在地上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啊，这个教会是基督的精兵啊，等等等等的吧。那么关键一件事情还是神的子民在地上的聚集。那么今天我们也了解，教会已经2000年了，它传遍了普世。那么因此呢，教会就存在着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它普世性，我们所说的教会可以是指的世界上所有基督徒，包括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到未来，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的教会的概念里边，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概念。所以你在哪一个教会呢？啊，这个问的就是说，是指的你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地上的教会是哪一个啊？所以它就有一个具体的地方性。那么整体性的教会，在上帝的眼中看，那圣经很多教训里边我们对他有理解，但是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具体的教会里边，那么这个教会才对我们真正发生关系，真正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使命和意向啊，使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要去做的事儿啊，你派一个人去，你给他一个事情要他做，就要去完成，这个就是他的使命。那意向是什么呢？意向就是你做成这个使命以后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果，你事先已经有一个图画了啊。比方说我要去修种一个花园啊，你是我家或者谁家雇的一个园丁啊，那么我说我前面有多大一块地，那么请你把这块地给我做成一个花园啊。那么做成一个花园就是你的使命，然后呢，这个花园做成什么样呢？你就开始设计了。你要根据主人告诉你他的意愿，然后你就把这个花园设计出来了。这个设计的图纸是个意象，啊，那么这个意象就是将来你要把它做成的时候的那个结果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是有使命，也应该有意向。那么这个使命和意向，因为教会的所属关系的问题，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我们教会是什么使命，那就不叫使命了，对吧？所以这个园丁到人家家里边种花园的时候，他不可以自己想我怎么做这花园，因为他必须按照主人的意愿来设计，这个主人通过了才行。因为你这个花园是他的，不是你的，对吧？你可以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个有技术的人啊，你认为这样做那样做，但是最终你还要明白一个问题，你还是要通过他的同意，你做的决定才是合理的，对吧？因为这花园不是你的，是他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虽然我们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们通通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给我们意向才是重，给我们使命才是重要的。第二件事情，这个意向，这意向也不是我们自己想想，哎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不是这样的，而是他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托付我们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圣经里边有句话说，我们是本于他，在乎他，归于他，一切东西都是从他开始，根本都从他那儿来，然后依靠他，必须靠他来做，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来做的。最后呢，把做成的结果归于他，他认可了这个事情，才做的才算有价值、有意义，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一切东西不是透过民主选举，也不是透过我们几个传道人商量商量，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经过祷告，经过圣经的启示，圣灵的感动，互相心里边的印证，我们得到，哦，原来神让我们做的是这个，那么我们做出来大概应该是这样的，这就产生了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意向的问题。那么这个教会的使命和意向呢，应该常常跟弟兄姊妹来传递，使大家知道来教会来干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来教会不知道来干什么，那这个是肯定，因为圣经上说了一件事，他说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样的恩典呢？是我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甚至心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我们根本预先没有料到的东西，原来是这个。那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是各有不同的目的的。不知道你们一开始来教会有什么目的啊？今天是第一次，有很多第一次来教会的人，一定有一定的目的来教会啊。但是我可以说啊，包括我自己当年去教会的时候的情况，99.99%。我们一开始来教会的动机都是不对的，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来找朋友，啊，来找个心灵的安宁，所以很多人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就失望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上海来的女士，啊，据说是在那个时候，大概这个事情有17-18年以前了啊，据说她是上海第四豪富。啊，哇！我说上海市是大概全中国第一豪富的城市，然后上海市的第四豪富，哇，那可能蛮厉害的，是不是？那，然后他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灵感到很空虚啊，要去教会。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去探访他啊，说我们大陆来的传道人怎么样啊，我们就去探访他。他就说，我说你为什么想去教会啊？我说你这么有钱，生活的这么安定啊，这个这么富裕啊，你这个呼风唤雨，我说你到教会来干嘛啊？他说，我发现在教会里有样东西在社会上没有的。我说你认为是什么？他说教会里边的人都很好。我说糟糕了，我说你不要来教会了，啊！我说教会里边的人绝对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啊，那他说教会里边的人还不好，那到哪里的人好啊？后来就给他开玩笑了。我说你听说这样的说法吗？教会里边的人都是罪人，监狱里边的人都是好人，啊！只有监狱里边人整天喊我冤枉啊，对不对？教会里边人都说哎呀，我有罪呀，啊！所以有罪的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好？啊，所以你来到教会，你觉得教会里边的人有爱心，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人太有限了嘛。你说牧师有没有爱心？有一点点，对吧？你说你叫我，你要求的所有的东西，我都能满足你吗？ 那满足不了，人非常有限，啊，所以你抱着这种态度来教会，所以有一天他就会说，嘿，这个教会的人没爱心，我再换一个，啊，他又换了一个，他去干什么？想找爱心。结果到了另外一个教会里边的人，他在那住了几天，另外一个人来到教会遇见他，遇见他以后说，这个人他只想找别人要爱心，他没有爱心，所以这个教会我不来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很多人来教会只想找爱心，后来他就很失望。有人到教会里边来说，我们要来找平安啊，教会一定是块净土啊。刚才我的女儿在上面，我说你下去这个去敬拜，他们所有的包包都扔在这儿。我说包包拿着，把你们的 这个什么mobile iPhone 都装起来。他说这里是教会 ，very peaceful, nobody steal it。我说 you are wrong。OK， 教会不是一个 peaceful 的地方，啊，就算属灵的问题里边也不是一个 peaceful 的地方。教会主耶稣在用比喻的时候说，有撒麦子在教会里边的，啊，我们把福音的道撒在这儿，同时呢，还有撒旦在教会里边也把败字撒在里面，啊，这里边有爱上帝的人，这里边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有真的基督徒，也有假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把假的基督徒叫做败子，啊，那么有真的传道人，也有假的传道人。假的传道人叫做假先知，啊，圣经里面都有。撒旦不会对教会，放你一把的。越好的教会里边的麻烦越多，你还来不来教会？啊，你去一个教会里边和平的要命，天天请客吃饭，天天讲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样的教会你喜欢去吗？啊，如果你喜欢到那里去，大概你在那里得不到真实的生命，啊，所以真正好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啊，你的一生里面一定不会平安的。不管你是好基督徒还是不好的基督徒还是怎么样，你一生是不可能平安的。你想逃避困难到一个地方来找一块净土，这个只有你死了以后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国去，那是永远的安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可能有安息的。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姊妹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 complain 啊，就说你们这些几个从特别是从松恩堂过来的这几个教会主要带领的同工呢，你们就是好斗啊，从松恩堂就斗到这边来还好斗。我说这个不是我们好斗，没有一个人愿意好斗的啊。我可以说我自己不是一个愿意好斗的人啊。孙牧师我们可以看出更不是好斗的人啊。周晓东姊妹也不是个好斗的人，可是你不能不斗。哦，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啊？啊，为什么不能不斗呢？保罗在他回过头来评论他一生的道路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说什么？
美好的仗，
哎，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仗是干什么？打仗就是斗啊。那为什么要斗？不斗不行吗？毛泽东是个好斗的人。啊，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他其乐无穷，我们并不其乐无穷的，我们斗得很苦，不得不斗。为什么要斗？因为有错误的恶的势力存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斗了。因为你不斗他，他斗你。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树欲静而怎么样，风不止。所以你想要平安，他不可能平安的。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平安的，尤其是基督徒。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常常是我心里边胆战心惊。他说如果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福了，是不是啊？哎，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想一个基督徒要做好人的话，那不是人人都说你好吗？那表示你这个人没有原则，那表示撒旦都喜欢你，是吧？你不敢斥责罪恶，你不敢坚持真理，对吧？你对谁你是一个滑头，是吧？出卖真理的人，所以说你有祸了，你不可能带领弟兄姊妹走纯正信仰的道路。所以做一个传道人就不得不要训练自己要好斗。不是好斗， 你必须要斗，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勇敢的心。保罗说，我但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不要使我有这样勇敢的心，不要使用这种勇敢，我们大家能够和平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那就没有问题。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心里很痛苦，他说，但愿我见你们的时候不要叫我失望，我也叫你们失望。可是主耶稣从一开始就说教会里边是有很多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了解我们来教会到底要干什么，教会的使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做成的教会，理想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来看，这个不是我们谁说了算数的，乃是我们的主所说的。当然在圣经里边主讲了很多关于教会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选择一个啊，就好像孙牧师选择一个关键的那一个，就是身体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次孙牧师讲了三点，谁还记得？它的合一性、多元性，哎，还有呢，功能性啊。所以我们了解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在这里是合一的，在生命里边，在真理里边我们合一，在爱里边合一啊，但是是多元的啊，我们各自可以有不同，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你如果大家都一样怎么叫身体呢？啊，大家都不一样，所以这样呢在爱里边可以接纳，尤其重要的事情要接纳那个软弱的肢体啊。最后我们有功能性，我们要在一起发挥它应该发挥出来的作用。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啊，这个我们用身体这个图画来了解教会。那么今天在使命这个方面呢，我们也用一段的经文，这是整个新约里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对教会发出的一个总命令，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到第20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首先先出现了一段话啊，就是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啊，再过几个一两个月我们也要到那里去了啊。到了这个山上呢，他们来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在这里我想很小心也要勇敢的心来提出一句话，很多人说我来教会就是来敬拜上帝不管别人，这句话是错的。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吗？你有没有被教导过说这句话？来教会就是来敬拜上帝，你不要去看别人了，牧师也软弱了，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出问题，我来教会就是来敬拜上帝。教会里边人有错是有可能的啊，也是必然的啊，但是来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来敬拜上帝的。因为每个礼拜天我们不是来敬拜上帝吗？弟兄姊妹，上帝主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对门徒的呼召，主耶稣说你们要来干什么？跟从我。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要来敬拜我？有没有？没有。你读遍整本新约的圣经，你没有看到新约教会最重要的内容是敬拜上帝。这也是我们跟以前宋恩堂在讨论教会最重要功能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产生的第一个冲突。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就是要集体敬拜三一上帝。我说请你给我找出新约圣经里边的依据，主耶稣有没有给教会有这个命令呢？敬拜上帝对不对？对。但是是不是教会最重要的内容呢？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关系变成虚假的宗教。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实行他们的宗教的行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以后，上帝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么旧约的先知书第一卷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 那么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事，但是他在正式向以色列人正式的 very serious 来讲话的时候，第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就是谁向你们要这些宗教行为？你们来献祭，你们来祷告，献的祭我不要，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人，这个耶利米说了一句话，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美好吗？不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下边说什么？啊？哎，坏到极处，啊，坏到极处，人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会偷梁换柱，我们很会弄虚作假，我们很会骗别人，同时也骗自己，这人心很糟糕的事情。教会里边，历史历代以来，教会里边充满着黑暗，充满着错误。所以教会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历史呢？是人不断走错路，上帝不断凭着他的恩典，他的爱心，把人不断的拉回来的历史。你就看到这个教会历史很糟糕的啊，为什么糟糕？因为人糟糕嘛。所以上帝用他极大的怜悯和爱心，不断的把人拉回来，不断的把人拉回来。那有人说，教会最重要的内容不是敬拜上帝，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主耶稣自己怎么说，对不对？教会里面应该做什么？不是神学家说，不是传道人说，也不是会众举手，我们说应该是谁说的？应该是教会的主，他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好，当这些人来到约定的山上的时候，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里我要多说一句话啊，这个人生命里边对于全能上帝的敬拜的本能是人人都有的，那么拜上帝是应该的啊。但是拜上帝不仅仅是礼拜天的事儿。主耶稣当时跟门徒说了啊，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他说时候将到，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形式的在什么地点的敬拜并不重要，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被上帝规定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规定，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到那里去敬拜，其实到了最后全部变成一种假冒为善的敬拜。所以主耶稣说，那种有形式的敬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你的心灵在真理里边，用 spirit and truth 来敬拜他，在生命的深处按照真理的原则来敬拜他，真真实实的敬拜他。这种敬拜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有的，不需要因为你到这儿来才敬拜上帝，出去开车的时候你就不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不间断的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能听明白吗？啊，所以但是犹太人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不太明白，是尤其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是受到外邦民间宗教的影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哎呀，恨不得烧炷香才叫做敬拜。其实那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啊。我们真实敬拜上帝的人不是这样的，不在乎那个形式，乃在乎我们生命里边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敬拜啊。所以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了下边的话，很重要啊。第一句话，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这里了。所以这个讲话这是我在这儿也讲啊，在星期六早晨我们的电台里边做的节目当中呢，我有一个非常，如果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人，你会注意我们这个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着力点啊，这个根基的地方什么呢？就是你要讲话吗？你的权威在哪里？知道吧？释迦牟尼讲话，我们问释迦牟尼是谁？他凭什么这样讲话？他是一个开悟的人，因为他寻求真理，最后他说他得到真理了。他得到的是真理吗？知道吧？哦，一个要读医学的人，最后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医学是怎么回事，他明白的是真正的是医学的所有的东西吗？是不是？不一定是，是吧？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这里边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他不是 真理的本体，因为他不是使世界万物存在的那一位，所以他不过是一个领悟者、思想者、观察者，他凭哪里来的权威性，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听见任何的一个理论，包括一个神学家，他说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来敬拜上帝，听起来很好听，但是他说的有权威性吗？那他凭什么这样说？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之前我们有一个智慧，先要看看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所以耶稣基督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了。耶稣基督会说谎吗？他是不是说谎者？如果他不是说谎者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下边这些话是不容置疑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敬拜上帝信仰的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最高的那一个权威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据可依，有法可从，对吧？有真理可以顺服他。所以上个礼拜我写的那个周报上的那一段文章啊，那篇文章是写的什么？有人看过吗？啊，加密山的回音，对吧？啊，加密山的回音里边，我们以利亚就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耶和华是上帝，你就顺从耶和华；巴利是上帝，你就顺从巴利。所以我们寻找神。什么是神？神就是我们对宇宙万物所有存在界最高权威的那一个称呼，叫神。所以我们找到神，我们就找到了依据，找到了敬拜的对象，找到了顺服的对象。你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对吧？那时候我们喊毛泽东万岁万岁万岁，我们就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跟随的对象，如果这个错了，你整个人生全错掉。所以信仰权威的立定是非常重要，而找到他的目的是使我们整个人生在他的定位和我们之间定位里边全部归正。如果他错了，我们全部错掉。那所以信仰危机是很可怕的，中国大陆现在就信仰危机。什么叫信仰危机呢？就是人在他自己的生命里边失去了最高的权威，没有最高权威了。那什么是最高权威呢？金钱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吗？哦，我们跟着金钱走吗？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跟着金钱走不是不对的，是吧？那是身外之物，那不应该是我要追寻的那个我终极价值那个东西，终极权威。金钱应该为我服务，我不应该为金钱服务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跟随谁呢？我们开始乱掉了，所以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信仰危机是因为最高权威者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里边开始模糊的时候，人就开始 get lost。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寻找一个稳定的信仰的时候，这里听见一个声音说，上天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这表示我们信仰对象的立定。当这个立定了，立对了，所有的东西都对了。这个在数学里边叫做坐标系原点的确定。那么这一个你定对了地方的时候，所有的内容都正确。如果你这个东西放错了，我们很多人把信仰的坐标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一切东西都错误的。其实在我们以前没有信仰之前的时候，人就这样。这个人是个好人，为什么好？因为他对我好嘛，他曾经帮助过我，他就是好人。所以我们把好与坏、对与错都在于这个人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就是那个评论的坐标的原点，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以我为原点，结果这个社会整个天下大乱。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坐标原点定在一个永恒不变真理的本体造物的主那里去，以他来定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就天下大治。所以咱们的祖先曾经说过这样智慧的话，他说我们以敬天的心来敬天，以爱人的心来对待百姓，对于上帝和人不要杂乱，天下可大治了。 啊，所以后来的人就对于这一个绝对的权威开始模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乱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跟我们说话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权柄。接下来他就说，所以因为他得了这个权柄以后，他向我们发出命令了，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命令的内容。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使万民变成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教会的使命。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普通的教会，不是一个特别有特别呼召的教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教会。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 part of this mission， 在这一个这个主的命令使命的里边，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教会做什么呢？建立门徒，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什么是门徒？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讲啊。参加查经班，参加慕道班，我们慢慢知道什么叫门徒。主耶稣呼召的不是教徒啊，而是门徒。门徒就是生命接受训练的人，要有生命然后在这接受训练。下边主耶稣说了怎么样来使人做门徒。首先说在哪里使人做门徒呢？是在地下的万国当中。所以我们跟英文教会的合作，我们慢慢的希望我们能够向英文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意识，因为我们的本能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装在我们的心里面，教会是干什么的？是使人做门徒的地方。那么这里边你要问自己了，你是不是想要做门徒才来教会呢？有多少人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就说我要来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请举手。大概没有，是吧？一开始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原来听到天国的君王这一位上帝这个最终权威的那位说，原来教会的使命是使万民透过教会进入教会成为他的门徒，这个是教会的使命。怎么样做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简单的来讲这个叫对外传福音啊。我们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把耶稣基督救命的福音告诉他。为什么要叫人做门徒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在耶稣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门徒，一种不是门徒。不是门徒的人他们的生命状况怎样呢？弟兄姊妹，最近我们有一本书啊，这个洪波姊妹从国内带回来，叫通向地狱的不归路，是吧？我们看完了，我们盼望很多弟兄姊妹能够看一看，天堂和地狱的结局是严肃的啊。我们因为看不见它，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些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不是的，那一个结局是我们今天严肃对待今生的那个态度的依据。今天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大家哎呀你来了我们开一个俱乐部大家在这高兴一下回家，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救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慕道班里边的题目说耶稣基督有关生命的福音之生命之道啊，那是救命的福音。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将来是地狱的火柴，而且那个是一次永恒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说我很讨厌佛教，恨恶佛教，不是恨恶佛教徒，大家要记得，恨恶佛教。因为佛教骗人，因为他用投胎的方式减低了死亡的严肃性，你知道吗？你已经死了没关系，你还会再投一次吗？没有了。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只有几次死？只有一次。如果你还 dream you have another time you've been cheated， 你被骗了啊。然后我们的生命不是动物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以上帝荣耀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不可能投胎变成一个蚊子，蚊子也不可能投胎变成你，你就是你，而且独一永恒的存在。所以用那种投胎的方式就模糊了人生命永恒的价值，降低了人死亡的严肃性，而且用苦难的方式来把一切真理模糊掉，是吧？借着人说我们要摆脱痛苦，然后就渡出苦海，就觉得是个很有很帮助人很善良的道理。他的动机可能是善良的， 可是它不是真理，弟兄姊妹。所以这些东西对人的欺骗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说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表示你很无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里边权威性的区别，真理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如果你今天还是一个佛教徒，不是说你佛教徒不好，而是你还在那个道里面，你糊涂，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的家庭要出问题的时候，他说姻缘尽了，你出家吧，你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们知道福音的价值，福音对每个人的重要性。最后一点，我们进到受洗了，成为门徒，进到教会来干什么呢？有很多人就礼拜天来敬拜，礼拜天来敬拜，那是不够的。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干嘛？遵守。所以教会是一个学真理、遵守真理、建造生命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的重要的功能是借着教导真理、遵守真理、建造门徒，这个是教会重要的使命。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开始想到一个有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是一个产生门徒、训练门徒的教会，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一个好的教会。它能够不单单是向华人传福音，也能够向印度人传福音，也能够向巴勒斯坦人传福音，也能够向非洲人传福音。这样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我们所盼望的，能够我们向主能够有一点忠心，然后向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按照真理来负起我们的责任，建立起一个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去造就门徒，我们能够盼望能够建立这样的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我们教会的意向。这不是哪一个人说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大家认同吗？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借着今天早晨这一个时间，我们借着你自己复活、以复活的见证和复活的大能，对你教会的吩咐的话，使我们再一次思想有关教会我们的使命和我们从你那里来得到的意向。主啊，我们深深知道借着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这个讲清楚是很不容易。主啊，我们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在教会里面那伟大的旨意。主啊，使我们不忽略这些事情，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仅仅来过一个宗教生活，更重要的，我们生命属于你。主啊，我们的人属于你。主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合一搭配？主啊，在多元的里面发挥我们当有的功用。主啊，使你自己的爱、你的真理能够在我们这里被彰显出来，并且从我们这个地方能够传播出去，使地上更多的人因为有明白你心意、愿意顺服你的儿女，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软弱、我们无知的时候，你没有弃绝我们。主啊，你帮助了我们，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面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